好，记得我3年前来过这里哈，上一次来我头发是黑的，这次是白的了。其实我本来就是白的，这个我是少白头，11岁就有白头发，我以前是染的，现在是真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人生这个话题。这次来有3次啊，今天是第一次，明天还有2次。今天我们先谈人生，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生。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感恩的心，都是抱怨。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基督徒，或者多少人还不是基督徒。那个是基督徒的都知道什么叫感恩，不是基督徒的好像你们还不太清楚什么叫感恩。在座的如果不是基督徒的，你还不是基督徒举下手，我看有多少不是基督徒的，不用客气，好，请放下啊，也不少哈。其实人生有3件事每个人都不能逃避的，你们知道是哪3件事吗？谁都不能逃避。第一件事就是生，第二件事就是死，生和死谁都不能逃避。第3件事是什么呢？啊？想不到吧？第3件事就是活着，啊，谁也不能逃避生和死之间的活着，而且最难的是活着，啊，生其实很容易，你还不知道就把你生出来了，死也很容易。你一闭眼什么也不知道了，就活着难。不管你活几十年，总是充满了这个劳苦愁烦，充满了恩恩怨怨。所以中国人有一个词叫受罪，这好像活着就是受罪。这个人生活着为什么这么难？按道理说活着是一件好事啊，生不就是为了活着吗？死呢就是活着的结束，可是为什么活着这么难？其实我是30多岁信耶稣的，我信了耶稣以后慢慢才体会到为什么我们活着难，是因为我们活得太贪婪，太贪心，人心不足蛇吞象，没有一天满足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自己给自己加码，自己给自己找累受。没有一个人觉得今天我已经很好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知足常乐，你如果真的有一个知足的心，你就活得不难。但是我发现人知足比登天还难，没有一个人知足，从小时候 就找吃的找玩的，就占小便宜，就从来不知足，长大了也是这样，到老了都是这样。到老了不知足是什么呢？怕死啊，想多活几天多活几年，也不知足，永远有一个不满足的心当然可能说这正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啊，这正是我有成就的动力啊，是不错，但是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是无止境的，这种无止境像个黑洞一样不停地吞噬你这个我们常常嫌钱少，我告诉你，不仅你嫌钱少，就是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都嫌钱少，我们都有时候嫌我们的权力小位置低，我告诉你啊，连美国总统布什都嫌他权力小，嫌他位置低国会看不起他，这个不给他权力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够了。所以人心这种贪婪这种不满足我们就知道让人永远处于焦虑压力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认识了上帝之后，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圣经有一句话这是给基督徒说的，就是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我再说一遍啊，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边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常常喜乐啊，常常喜乐。什么叫常常喜乐？就是你该喜乐的时候喜乐，喜乐不起来的时候也喜乐。我们人都有喜乐的时候啊，都有不喜乐的时候，这很正常。但是一个基督徒是不该喜乐的时候他也喜乐啊，这叫真正的喜乐。比方说你赚了500万你喜乐，这谁都会，连傻子都会啊。唯独当你赔了500万你照样喜乐的时候，这叫基督徒。人们说这人赔了500万还这么喜乐，一定是有神呐、啊、如果不是有神那就是傻子了啊。可是看样子他不傻，一定是有神。所以那个时候的喜乐是神给的，你顺利的时候喜乐人人都会，逆境的时候喜乐是基督徒的喜乐，是神给的喜乐。所以圣经上说是常常喜乐，就总是喜乐，不管什么事都喜乐，健康喜乐，生了病也喜乐，有工作喜乐，没工作也喜乐啊，这个单身喜乐，结了婚也喜乐，当然结了婚喜乐，单身也喜乐啊，怎么着都喜乐啊，活着喜乐，死也喜乐啊，有人爱喜乐，没人爱也喜乐啊，看着天喜乐，看着地喜乐，每一天都喜乐，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喜乐啊，又一天就喜乐。这叫基督徒的喜乐。我下面讲啊，为什么这样，你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我下面会讲。那么万一你喜乐不起来怎么办呢？有人说你说的好听啊，到了没的时候谁能喜乐呀、啊、万一喜乐不起来的时候，就常常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是第二句话嘛。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你实在喜乐不起来你就祷告。什么叫祷告呢？跟神说话，仰望神啊，仰望神。神是你喜乐的源头，靠人呐、啊、没法喜乐的。我靠我自己，哎呀，我自己无能为力啊，力不从心呐、啊，我怎么喜乐？我靠我自己，就是我这个自己靠不住啊，生了病了，老了，没人管了，说靠别人也靠不住啊，就是别说这个仇人呐、啊，这个是生人呐、啊，就是熟人，就是朋友，甚至自己就是身边的丈夫、妻子都靠不住，靠谁都喜乐不起来，也不能常常喜乐。只有靠神。神是什么呢？神就是喜乐的源头啊，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你看着天啊、哦、都是上帝造的，都是他造的，看着地也是他造的，阳光、空气、雨水、大地、万物都是他赐给我们的啊，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他给的。你想到这位神的伟大你就喜乐了啊。我常常看着天上的星星啊，看着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啊，我心里边那个高兴啊，那个乐呀，为什么呢？我看到每颗星星都是我兄弟姐妹，对不对？我们都是神造的嘛，我们都是同辈的哈。神造了我，也造了太阳，也造了星星，满天的繁星跟我都是同辈，地上的小草也是同辈，对不对？电脑是孙子辈的啊，因为电脑是人造的嘛，所以它就差一点。所以呢，你宁肯跟看星星，宁肯看小草，你别天天守着电脑啊，你天天守着电脑那孙子坑你啊啊，他弄你的眼花缭乱，弄得你头昏脑胀，又有电磁辐射啊，让你从小就坐下病啊，老了才知道啊。所以如果你离开电脑去看看小草看看星星，看看阳光、空气、雨水、大地，神所赐给你的，哦，就高兴了，就喜乐了。反正我一看到天上的星星我就高兴，我就想我天父这么伟大，好，我还怕什么？他早就都给我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啊。有时候没钱了，没钱了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呐、啊、星星都是你造的，每一个星星都比地球大好多倍啊，你给我点钱还不容易吗啊。有一次我太太说，星星哪有钱？我说天上有星星都是钻石啊，啊，有的星星都是钻石啊，掉下来啊，正好掉到我们家后院里啊，啊，正好被那个空气燃烧，还剩这么大一块儿。哎，你看，这是好几年前说的哈，去年我看到
他真的有一颗星星，科学家发现了，他整个的结构啊就是一个钻石结构，就是一个大钻石，比太阳还大，一个大钻石。你说有没有？有的，什么都是神造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的力量从何而来？我的力量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就是上帝而来。你说这句话多有气魄。你说我的力量从谁来的？不是从布什总统来的，不是从比尔盖茨来的，也不是从我自己来的，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是从创造天和地的上帝来的。那力量多大，所以一想起上帝我就高兴，我就喜乐，什么都不怕，他必定给我安排好了一切啊！我前两天后看到网上这个新华网上有那个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一篇文章哈，叫仰望星空。哦，他说他一仰望星空的时候啊就有力量，一仰望星空的时候啊就追求真理，一仰望星空的时候就向往圣洁，一仰望星空的时候就看见荣耀。他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没有希望。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都是看地上的，都跟鸡一样的地上找食吃，这民族有什么希望？要有雄鹰展翅翱翔长空啊，要有往远处看的人呢。感谢主，基督徒就是这样，要常常的喜乐，喜乐不起来的时候只要一祷告就喜乐。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跟神相通啊，就是我的心灵跟神的灵相通，我看得见他的伟大作为，他听得见我祷告的声音啊！你知道这样一种跟神相通的境界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叫天人合一。孔子啊一生都追求这个境界，追求天人合一，他达不到啊！我们基督徒借着祷告啊，就可以进入这么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我们这个渺小短暂的人跟那个永恒的上帝一接通，喜乐就来了，就没有惧怕啊。这是啊，这个不住的祷告。最后一句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凡事谢恩，这是关键，这是最后，这是结果，就是结果就是我们什么事都感谢神，好事坏事大事小事都感谢神，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感谢神。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不仅像中国人说的叫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只是知足而已，比较消极。基督徒凡事谢恩比知足常乐更进一步啊！我不但知足，而且我还知道是谁满足了我，是谁供应了我，所以我对他献上感恩。你说是不是更进一步，更积极，更主动，更 positive 啊？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积极的人生，向上的人生，永远不失败的人生，永远不抱怨的人生，永远是喜乐。生死活着人生的这三个阶段都感恩呐。你说生要不要感恩呐？要感恩呐。你说你生下来的几率有多低嘛？那么多成千上万的精子啊，就你碰上那个卵子了，怀了你了，而且你还必须是第一胎，第二胎就得打掉。哦，说的是大陆来的哈啊。你说你生下来的几率是多小啊？哎，你就来了，来了。我有一个弟弟哈，我母亲告诉我，我弟弟生下来就死了，所以我呀，我是吃了我自己的奶，又吃他的奶，吃我弟弟的奶。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下了学回家站着吃我妈妈的奶，就吃我弟弟的奶啊。我就常常想，我弟弟没来，如果他来了，说不定比我还好，比我还聪明，还有出息。但是很可惜他没来，我来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知道吗？你们都来了。你知道中国有大陆有计划生育，有多少人没来呀？那个没来的比来的多呀，来的是少数，对不对？是少数。那些没来的人当中，你想想，他们中间可能有的比你漂亮，比你聪明，说不定有诺贝尔奖得主的材料，说不定有当中国国家主席的材料，但是很可惜没来。 我们不管多丑多笨，哎，我们来了。所以莎士比亚写那么多的戏剧文学作品，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中人翻译成生或者死就是问题的全部，其实你要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你存在或者你不存在，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在座的都 to be 了，有多少人没有 to be 啊？ That is the question。 你来了就要感恩，就要感恩，你每一天都要感恩。你别说我只来了四十岁就死了，四十岁就感四十岁的恩，你来了八十岁八十年你就感八十年的恩，对不对？你说我以后的日子不长了，不长了就短短的感恩。你说我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就长长的感恩。反正你活着就是恩典，你就想想本来没有你，现在有了你了，要不要感恩？我就常常这么想，本来没我，结果有了我了，我就感恩。有人说感父母的恩，那父母感谁的恩呢？人类都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人类是瞎碰碰出来的，哪那么巧啊？啊，瞎碰偶然性。碰出来了一个追求必然性的人，哪有这种事啊？你现在杀了我，我也不相信进化论啊！人的这种追求必然性，像爱因斯坦所说的啊，我们用了人类最伟大的智慧都测不透的那个宇宙的奥秘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智慧。爱因斯坦懂这个道理，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个偶然的。我们在大陆学那个哲学的时候也学过这个观点，说偶然性背后必定有必然性，我们都知道的，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还研究不透那个必然性，所以我们把它归于偶然性。归于偶然性是无知的表现，必然性才是科学研究的那个目标。必然性一加一等二是必然性啊，那个这个 E 等于 MC 的平方，这是必然性。好，这叫必然性。所以千万别说你是偶然出来的，你满肚子追求必然性，怎么是偶然性出来？你在寻根呢，寻根呢。所以我们生下来也有必然性啊，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要感恩。那么不仅生感恩，活着也要感恩，活一天就感恩一天。你在活着的时候遇到什么都要感恩啊，你遇到顺利的不顺利的这个情况要感恩，你碰见好人碰见坏人都要感恩，遇到什么事都要感恩，因为你不知道啊这件事背后是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强调，就是在生和死之间活着的几十年当中，如果你能遇见神，这是最大的恩典。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小时候生在北京，后来到农村去劳动啊，后来十七岁又回到北京当兵，我一当了十二年兵啊，是解放军的政工干部啊。后来就自学哲学，我没有上过大学本科，直接上研究生啊，直接上研究生。那个我因为自学嘛，我自学的结果就是在报刊上发了好多文章啊。我记得我一年之内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什么中国社会科学，什么哲学研究，反正一年之内这些第一流的报刊发了个遍。说第二年那个学校那个哲学系的教授李秀林就招我做研究生。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吧，我只有高中的文凭啊，读研究生，结果研究生两年没有读完就转成博士生。博士生两年正准备答辩，还没答辩就逃了出来。所以到了美国呢，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只有一个高中文凭啊，不过人家神学院教授很好，还算我是硕士啊。我就是一个自学的人。什么叫自学？就是自己追求，从小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就琢磨星星后面是什么，就这个求知好奇这个心特别强。其实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是这样的，长大了好、哦、那个工作结婚成家立业，这个就变成鸡了，在地上找食嘛，头都不抬了，不仰望星空了啊，不追求奥秘了，没有好奇心了， 整个麻木了，最后死了，埋了。这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从小孩的纯真，到老中年的忙碌，到老年的痴呆，就这么一路走下来。所以耶稣一再讲，你们若不回归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神喜欢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寻求神，寻求好奇，寻求奥秘。人长大了啊，好像什么都懂了，其实还是啥都没懂吧。你说你现在懂星星后背后的奥秘吗？跟我小时候一样，我还是不懂。可是好像我懂了，而且不懂我也没工夫去想了，我得想老婆孩子的事儿。所以我们人这一生啊，最难得的是寻找寻求啊，这个心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耶稣说，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神说的，就怕你不寻找，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未知生焉知死，连孔子都懂这个道理。你连生都不知道，你怎么谈论死呢？有人用孔子这句话呀，说孔子啊不追求，错了。孔子这个人非常追求的。孔子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呀，你连生都弄不明白，你还谈论死吗？意思就是死啊，比生更伟大，更奥秘，更难懂。不是看不起死，是太看得起死了。孔子还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你这多么渴望认识这个道啊，我早晨认识了这个道，晚上死了都值得。所以我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慕道友啊，没有谁再比孔子追求真理了。第一，他知道有一个道；第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三，他知道一旦自己知道了，死了都值得，多可慕啊！所以那个华神的院长啊，林道亮，他就说呀，孔子得救了，孔子在神的国里。我们都不敢说这个话，他老人家敢说。他说为什么？因为孔子多追求啊，如果孔子看见耶稣一见了面就跪下说，我的主，我的神，一定的。因为他一直在寻找寻找寻找，他到死都在寻找寻找那个永生之道，不死之道。因为得了这个永生之道，死都不怕了。所以人生难得追寻呢，这一生不管你几十年，都是短暂的，都是一个平面。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有去无回啊。我们就好像那个，我前几天看那个张晓峰，台湾的张晓峰，那个作家，他得了癌症啊，得了癌症，现在治疗的差不多啊。然后采访他，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就像我们在一列火车上，今天这一站下去一批人，明天那一站下去一批人，早晚大家都得下车的呀，对不对？今天我们送他下车了，哦，您下车了，追思礼拜，追悼会，您下车了，下一个就是你下车了，下一个就他下车了，谁能一直坐下去啊？他引用一个很伟大的人说的一句话啊，他说，我不能停下来等死，那么死呢，就停下来等我。你们记住这句话啊，死在等着你。你不是在走吗？在追吗？在跑吗？你越跑得快，哼，越先到死那儿。啊，为什么千年的王保万年的龟呀？那龟它不动，它就离死远点儿。你越拼命的奋斗挣扎，什么呕心沥血，这个白天不睡觉，晚上也不睡觉，拼命的要赚取，你离死越近。你要天天在那打坐不动，离死就远。那个虫子为什么冬眠呢？它冬眠它就不死。所以人呢要悠着点劲儿，别着急，别上火，这个别贪婪，别自私。当然了，不管怎么着都得死了。我是说，在这个人生的火车上，在这个平面的生命、单线的生命当中，在短暂的生命当中，你如果能遇见永恒，哦，那是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福气啊！这个从生到死几十年，人人一样。如果你在这几十年的路上，突然被永恒给提了起来，哦，你就没有死亡。你就不再迈向死亡，这就是耶稣来，
耶稣来就是讲这个道理。啊，我看那个有个大陆的电视连续剧叫什么《血色浪漫》，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看过的啊，《血色浪漫》拍的不错的啊，就是一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年轻人现在的回忆。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很喜欢，他说人生都是在路上。你们注意这句话，人生不是目的，人生是一条路，都在路上走，有的走30年，有的走50年，有的走80年，有的走103年，像那个宋美龄啊，不管你走多少年，你都是在路上，最后到哪里去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有的人走了30年，活了30岁，到永恒的天国去了，多好。有的人走啊走啊走啊，走得好辛苦，走了103年下地狱了，那有什么用呢？啊，带着罪，带着自己的仇恨，带着自己的怨恨，啊，带着无可奈何的心，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死了。但是一个30岁的人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带着盼望，知道自己去哪里，到神那里去了，不一样啊。所以人生都是在路上，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自己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啊，就是离开中国到了海外，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我无可奈何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我遇见了神。神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就是他来到人间把神展示给我们看，因为神是我们看不见的，神是个灵。现在神都就在这里啊，中国人说头上3尺有神明，什么意思？神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就在这里，比空气还真实，可是你不能认识他。为什么？他是灵，他无形无相，你不能认识他，他却可以穿透你的心灵，你不能认识他。为了让我们能认识他，为了让我们能看见他，能让我们听懂他的话语，他就成了肉身的样式，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耶稣。耶稣用人听得懂的话，人看得见的形象，人能理解的感情，把神展示给我们看。否则的话，我们人类永远不能认识神。我们都在追求神，我们总是觉得缺点什么，六神无主嘛，我们都在寻找神，各个民族各个朝代都在找，结果全世界有6000多种宗教，每一种宗教他所想象的神都不一样，因为是什么？是人在自己想象啊，就像瞎子摸象，有的摸着了腿，有的摸着了尾巴，有的摸着了耳朵，摸不到整个的大象的，因为神比我们大。但是耶稣来了，他是来找我们啊，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就是天父上帝。他就这样宣称，你们注意啊，各种宗教的领袖啊，没有人这么说话的。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这是三大宗教的创始人啊，回教、佛教、基督教。很多朋友们以为这三种宗教差不多了，其实有天壤之别。因为释迦牟尼跟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从来没有。耶稣从生到死不改口，我就是神，我与神本为一。最后杀死他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罪名。那个祭司长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为此他上了十字架，他不能说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说他们是神。释迦牟尼说啊，他是智者、觉悟者啊，这个佛陀嘛，佛陀就是觉悟者、开悟者的意思。他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释迦牟尼是这样，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说他是先知，是使者。我们知道先知使者历史上多的是，有真有假。唯有这个耶稣从不改口说他是神。还有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有生有死，有来龙有去脉，有坟墓啊，有遗体。耶稣没有，耶稣是处女怀孕啊，死而复活升天，没有留下尸骨，没有坟墓，他来无影去无踪，不一样啊。所以远看差不多，近看吓一跳。
有人说差不多一样的，那是外行。你真正好好研究，你就知道这三种信仰差别太大。佛教、回教还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去寻觅神。而唯有这个基督教，唯有这位耶稣，他是来找我们。他三下五除二，几百句话就把事儿说清楚了。他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承受不了。你看耶稣到世上来啊，他自称是神，永远不改口。那么他说话的时候超越人间，他说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来自下面，我来自上面。你们会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身上，哪有这么说话的。他还说话的时候吧，他还超越空间。什么叫空间呢？他既在这里又在那里，超越空间。他说除了从天而降依然在天的人子，就是我，你们没有人升过天。注意这个话啊，从天而降依然在天，我既在天上又在人间。我们人不这么说话，我不能说我来自美国依然在美国。 No， 一过这条河就不是美国了。但是上帝耶稣无所不在，他说话还超越时间。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相当于中国的炎黄，犹太人拿石头要打他，说你才三十岁，就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还老吗？他怎么说？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在天父创造世界以先的荣耀里，我就与天父同在。因为他是道，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嘛，宇宙的道在他身上。他说话的时候口气之大，完全是神的口气。他不仅超越人间，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他说话还超越人类的理解力。他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承受不了。你想想上帝的事是不是很多啊？宇宙的道，哦，生生死死，宇宙来来往往，各随轨道。上帝的宇宙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宇宙外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来到人间，借着耶稣只给我们讲有关我们人类的事情。这本圣经啊，这本圣经并不是上帝的全部，这本圣经只是上帝对我们人类所说的话。整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事，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说的。曾经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说，远志明，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儿啊？啊，我就用这句话回答他，我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儿你都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儿。耶稣说话那个口气，那个立足点，那个权柄能力，无人能比，古今中外一个都没有。所以当时呢，犹太人呢，那个祭司们呢，要派人去抓耶稣，派那些兵丁去抓耶稣。那些兵丁空着手回来了，那个大祭司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不把他抓来啊？那些士兵怎么回答？说这个人说话啊，有天上的权柄，吓得他们不敢抓，不敢下手。一个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没有进过学堂，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卑微柔弱的一个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权柄能力，只有神在他身上。啊，耶稣啊，不仅是说话这样，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自己把这个神，把神的形象完全活了出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三点。第一点，啊，他活出来了只有上帝才能活出来的爱。也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啊，如果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来到人间，他会什么样？很多人第一可能会想到的，他会行神迹，他会让地球倒着转，啊，他会让全人类的脑瓜朝下，啊，然后谁还敢不信他？我告诉你，这个不难，真的不难。有很多搞特异功能的，有很多行巫术的，也能搞点神迹，不难。最难的是活出上帝的伟大的爱，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怎么无条件的爱我们，耶稣就怎么爱我们。太难了。我看到很多练气功的，很多那个武功高手、气功高手，他们很有能力， 却不愿意爱你，为你舍命，一个都没有，都是自己藏起来。你知道耶稣到世上来第一件事指着大自然跟我们讲神的爱，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天父养活他。你们看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他说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一朵小花呢。他说那个天那个那什么那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些教导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个大自然是上帝的爱，不是自然。自然是什么意思啊？是看惯了的恩典，是白白的给你，因为时间久了，天长日久，习惯成自然。我们家里都有孩子啊，孩子在家里什么样，我女儿在我家里长大啊，我知道从小他就吃你喝你用你住你花你穿你的，很自然呢，一点都没有不自然呢。我打开冰箱看什么吃就吃啊，那饭做的不好就抱怨呢，啊，躺下就睡呀。儿女对父母是最不客气的，如果有一群孩子，其中有一个对这个大人不客气的，一定是他亲儿子，啊，特别自然呢。到了邻居家一点都不自然了，像客人一样坐在那儿。那是懂事的孩子哈，啊，到了商店里更不自然了，拿个苹果都得交钱。为什么在家里这么自然呢？你们知道吗？因为那是家，那有恩典，有慈爱。我们这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家，就是上帝的怀抱。我们在这个大自然里尽情地享受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应有尽有，养育着我们。这就是所谓自然，其实就是习惯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的，只有这种恩典才叫白白的，白白的。耶稣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而且耶稣接下来又说啊，圣经，整本圣经就是一个爱，就是神的爱，爱神爱人，这就是圣经的总结。耶稣，我以前以为圣经就是清规戒律必须遵守的死教条啊，我可不能信这个啊，信了就上了圈套啊，不许这不许那，不许这不许那。我信了以后我才发现不是，圣经是爱你，什么事你都可以做的。基督徒啊，你知道基督徒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你看回教不能吃什么，回教是不能吃猪肉对吧，印度教不能吃牛肉对吧，佛教是啥肉都不能吃，没有基督教啥肉都可以吃，很自由的。保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凡事都可以行，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自由的。但是后边还有一句话呢，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我凡事都可以行，我凡事都不受他的辖制，是不是自由啊，这是自由啊。你基督徒到这里边到了神的爱里是自由，你就像你在家里，你家里是自由，是自由，不是受辖制啊。你不回家才是不自由啊。你说我不回家，我回了家以后啊，我爸爸管我，我妈妈管我啊，什么都管我，管得好严的啊。你以为你做流浪儿在外边就自由了，你就知道到做流浪儿最不自由了对不对，谁都欺负你啊，还是有家好，还是有家好，还是有妈好，还是有爸好啊。虽然受点管教，哦，这是真自由，真自由。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爱，就是爱呀。那么第三，耶稣又告诉我们，他的基督徒，他的门徒的标志就是爱。说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不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就叫基督徒。啊，不是奉献十分之一就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标志是爱。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看怎么认你啊，看你有没有爱，而且不是外表的爱，是里面有没有爱心，从里面的爱。我告诉大家啊，基督跟基督教有本质的区别，有天壤之别。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不是信基督教，而是信基督。我信了之后，有人就跟我说，国内的朋友说，哦，听说你入教了。我说我没入教，我信耶稣了。 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基督是永不改变的，而基督教啊有一个这个什么成立发展改革的历史，基督只有一位，基督教分很多教派啊，基督是自有拥有的，而基督教呢才2000年历史，基督从来不犯罪，基督教历史上犯过好多罪，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所以我跟今天跟你们讲也不是讲基督教，我是讲基督。当然了，反过来讲，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圣经里，基督在你心里，基督也在教会里，基督也是借着基督教传承下来的，对不对？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两者还是有区别。所以耶稣讲到这个他的门徒是爱啊，这就是核心啊，是核心。宗教叫人死，这个信仰叫人活。宗教产生仇恨纷争啊，而真正的信仰爱让人和平和睦啊。十字架就是一个标志，爱的标志。那么耶稣不仅是指着大自然讲上帝的爱啊，不仅把圣经概括成爱，不仅呢把门徒的标志规定为爱，而且最重要的他自己活出爱，用生命活出来。最高的就是在十字架上，当人们钉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那一句最伟大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人间没有这样的爱，你可爱我爱你，你不可爱我都爱你，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也爱你。这是神的爱，这是阳光的爱，这是空气的爱，这是雨水的爱，这是大自然的爱，就在耶稣身上完全活了出来。耶稣跟大自然是合而为一的，他的性格跟大自然的性格是一样的，因为他都是神啊，神赐给我们的啊。我常常听到夫妻吵架啊，同事不和睦，朋友们翻脸啊，我就常常想，如果这个夫妻这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愿意为杀他的人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还为恨他的人祝福，家里打不起架来，你们说是不是？夫妻两个，对不对？只要有一个愿意为对方上十字架啊，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也爱你，你去爱别人了我还爱你，我永远爱你，然后你最后杀了我了我还爱你，我说上帝啊，赦免他，他之所以杀我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一直爱他呀，如果他知道我这么爱他，他不会杀我的，所以天父你赦免他吧。这样的爱没有不把丈夫夺回来的，没有不把妻子夺回来的，即使你不把他夺回来，他的心也在你面前啊变得丑陋不堪，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因为你太爱他了。爱会使人认罪，爱是会使人的良心发现。耶稣十字架的爱征服了人类，中国大陆50多年的无神论教育竟然基督徒增加了100倍，是什么力量？是爱的力量，爱的力量。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他不仅口口声声的坚称他是神，更重要的他活出来了神的爱，这是人间没有的爱，这是人间最缺乏的爱。这是第一点，他证明他是神，他印证他是神。第二点，他怎么印证呢？他说出来了神才能说出来的真相真理。牛顿、爱因斯坦、霍金他们都不懂的道理，耶稣2000年前就说了。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啊，太阳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啊，众星都要坠落，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不会废去。你知道那是中国的汉朝2000年前，这个没有进过学堂的木匠的儿子30多岁竟然说这样的话。牛顿他们一直认为啊，这些科学啊一直认为宇宙是自有拥有的，永不消亡的。爱因斯坦也是这么认为，爱因斯坦有一个公式，根据他这个公式呢，宇宙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但是他不相信，他不愿意承认，他就在这个公式上加了个常数，叫宇宙常数。加了这个常数以后呢，这个宇宙就无始无终了，他心安理得了。结果后来，
那个 Caltech 那个麻省理工那个加州理工大学那个哈勃啊科学家用哈勃望远镜看到了宇宙在膨胀红移现象，宇宙在膨胀说明宇宙有一个开始，将来有一个结束啊，证据确凿。爱因斯坦亲自到了这个哈勃望远镜那儿，他看到这些证据以后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犯过的最大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现在科学家们都接受宇宙将来要结束的啊，宇宙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宇宙的开始叫宇宙大爆炸，在亿万分之一秒哇爆出整个宇宙来啊，在这之前啥都没有，在这之后啥都有了，哦，这叫大爆炸。所以像那霍金怎么说，他说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和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我们人类所有的智慧科学，我们大自然的所有的法则规律通通失效，因为那儿啥都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啥都没有，突然变得啥都有。其实圣经早就讲了，叫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什么叫道？中国的庄子有一个解释，说道是无形无相。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无形无相，就是啥都没有，但是却有情有信。什么叫情？就是爱呀。中国古人很不好意思说爱呀，都说情啊。啊，什么叫信呢？信实可靠啊，有规律可循呢，这叫信呢。啊，但是呢，接下来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知。这个道是什么呢？我可以把它传给你，但是我不能硬把它塞给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传福音、传道人，没有说叫受道人、塞道人、啊、卖道人，叫可传而不可授。我可以传给你，要不要是你的事儿，但是我不能硬塞给你。可得而不可知，你可以得到这个道，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祝福，得到他的永恒的盼望，但是你永远不能把它研究透。中国人说什么叫神了？神了就是你弄不懂吧？这件事神了弄不懂，说不神弄得懂。你信神，信神就是信那个你弄不懂的，弄懂了以后你就神了，他就不神了。你如果把神都研究透了，你说你是不是神了？而且我保证你研究透了那个肯定不是神，因为按照神的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你研究不透的。孟子讲叫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就是非常神圣伟大，但是你不可能把它研究透，这叫神。因为神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你研究不透的意思。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骄傲自大，以为你可以把神研究透。研究不透我就不信，把我说服了我就信，那你成了众神之神了，你成了神存在不存在的标准了。 No， 不要这样。我们中国字里边这个神字非常的妙的，凡是带这个字的都是你弄不懂的。神出鬼没弄得懂吗？神秘莫测弄得懂吗？凡是带神字的都是你不懂的意思，你非把它弄得不莫测了，不神奇了啊，真是不讲理啊。所以耶稣到世上来把真相告诉我们，用最通俗最简单的话，后来科学家们一步一步的接近他，将来世界要结束的，要结束的啊！耶稣讲到了这些事情啊，而且耶稣还讲到了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出了什么故障，人将来到哪里去，耶稣都告诉我们了。耶稣说叫你们活着的是灵，你们的肉身是无益的。这些话啊，要谦虚的来学习，我们就受益无穷，因为这是我们人的真相。我们常常看重我们的肉身，你哪里知道你的灵魂比肉身重要一千倍一万倍，我们却不注意，我们却不保养。圣经上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效果都是由心发出来，我们却不保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生病，你以为是你身体上生了病吗？所有的病现在医学们都知道，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精神出了问题。中医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叫什么忧伤肺怒伤肝，对不对？中医早就知道这个七情六欲才不协调才导致病的啊。
那个西医现在也越来越明白，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有压力太大，老年有痴呆症，老的时候啊，说人的心，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头枯干，圣经上讲的。所以这个心灵特别重要。为什么有的人长寿？你注意，所有长寿的老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快乐、平安、心态好，太重要了，太重要。然后我们说心灵重要，你知道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第一次男女一见面都是看外表，漂亮不漂亮，英俊不英俊，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你就开始看他这个心怎么样，好，这个心善良不善良，温柔不温柔，宽厚不宽厚啊，开始看啊，等结了婚就是更看心了，那外表慢慢就旧了嘛，啊，再漂亮的时间长了就那么回事了，等老了以后更那么回事了，那你有什么？最后就是两颗心，心心相印，心心相通啊，都是心嘛，所以让人活着的是心，而且最后你的肉体要死的时候，你的心灵还活着啊。你注意到，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死人临死之前，肉体软弱无力，气息奄奄，连眼皮都不能抬了，手指头都不能动了，可是你注意啊，他的灵魂非常活跃啊，炉火纯青啊，登峰造极啊，那个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的灵魂，他那一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他都知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且他会看到以后的事情，他会看到他死去的亲人啊，他的灵魂非常活跃啊，将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哈，你们等着去试一次啊，你会发现唯物论在那个时候完全错误了，唯物论的是物质决定精神，可那个时候你的物质决定不了你的精神，你的物质快完蛋了，可是你的精神是那么样的活跃，那么样的成熟啊，你这其实不用到那时候，就现在老人们呢，年纪大一点的，过了50岁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肉体越来越不行了，上楼梯就喘，那个什么事儿都忘。但是你的心灵跟着老吗？不跟着老，你的心灵不服老啊，你的心更饱满，更成熟。所以耶稣讲，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耶稣讲了很多真理，我今天不能一一大跟大家讲啊，因为他了解我们生命的本质，他了解这个宇宙的本质，所以他把宇宙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们了，他把我们生命的来龙去脉也告诉我们了，要好好去读圣经，圣经里边都有啊。而且耶稣最后还告诉我们说，将来等天地都废去的时候，他要再来接我们，这个要等将来，所以现在呢，你要靠信心来领受。如果他说10句话，有9句话都应验了，只剩下最后一句话，因为时候还没到，你信不信？要信呐！耶稣说，将来他不仅要来接我们，而且将来我们还都要复活呀，我们还要再活一次啊！啊，你信吗？没法信呐！什么叫复活呀？我将来复活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啊？什么年龄阶段的复活呀？是20岁的我还是50岁的我呀？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我想不懂，但是我相信耶稣，耶稣怎么说的我就怎么信，因为这么好一个人不会骗我，非常简单。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生充满了慈爱，这么善良的人不会骗我。有人说他是不是糊涂，他比谁都精明，他不糊涂，大学教授们都研究不透他，他比谁都聪明，他也不糊涂，也不傻，也不疯，也不坏，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人。所以要信他的话。现在大爆炸理论也告诉我们什么呢？科学理论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消失以后，会有一个新的宇宙诞生。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凡是认识道，认识这个宇宙背后那个创造者的，就是基督徒了，都可以进入新天新地。好，我就想到这里，我就高兴。你知道为什么？旧的宇宙灭亡了，然后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就是那个道， 宇宙的主宰，他又创造一个新的宇宙，那么他就会说，谁可以进入我这新的宇宙呢？只有那些认识他的人嘛。就像挪亚方舟，挪亚方舟，哈，大洪水一来，整个世界都被淹没了，谁可以得以存留呢？就是挪亚一家八口。为什么他们得以存留呢？因为他们听神的话，神让他们造方舟，他们就造。他们在造方舟的时候，世上的人都不信，都嘲笑他们，都嘲笑这一家八口，说你们好好的日子干嘛异想天开弄这种事儿？你知道造那个方舟多难呐？那方舟那么大呀，你知道一家，我想挪亚加他的三个儿子就四个劳动力嘛，造那么大个方舟多难呐？谁的话都不听，只听神的话就造。结果人们照常吃喝嫁娶，日子跟今天的日子一模一样，就这么火烧火燎的这么过着，突然大水就来了，就来了。那么将来的日子也是这样，耶稣说了，将来末世界末日的时候就跟大洪水的时候一样，你们照常吃喝嫁娶，什么都没意识到，末日就来了。只有什么人得救呢？只有信上帝的话，跟从耶稣的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信这个耶稣，是得到了这个道的人，可以进到新天新地去。这都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靠信心啊，这是耶稣的证明他是神的第二点。第一点我刚才讲了，他活出来了只有神才能活出来的爱。第二点，他说出来了只有神才能说出来的真相，神的话。第三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耶稣行出来了只有神才能行出来的神迹奇事。他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让死人复活，让海上的风浪平静，他行了很多神迹啊，就是为了印证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确有超自然的能力。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来无影去无踪，他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是人间不可能有的人。处女怀孕，在玛利亚身上生下来，都好，他的爱呀，他的这些真理都很好。一说这些神迹奇事，神神乎乎的，我没法信。我这次跟大家讲，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讲道理啊。我学哲学的，我很讲道理啊，我很理性，很逻辑。你要信耶稣，是把他当作神来信的，不是把他当作人来信的，对不对？你如果把他当作人来信，他当然不可信了，没有一个人会这样的，能做这种事的。但是如果你把他当作神，他就应当如此啊，而且他只有如此才配得称为神呐，对不对？我们人呢，有时候真的是不讲理，我们盼着神，我们想认识宇宙的创造者，宇宙的奥秘，那个伟大的道，伟大的力量和智慧，我们盼呢盼呢盼呢，等他来了，行了几件神迹，你说太神了，我不信，不讲理啊，就吃亏呀、啊、美好的祝福你就得不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你就进入不了，因为你不信，你不信。说实话，结了婚生孩子，一般人我们都会的，你信耶稣干嘛？你都会。死了以后不能复活，烧了，谁不是这样？信耶稣干嘛？我们要信，就是信那不结婚就能生孩子的，就是信那死了以后不留下尸骨的，那才值得你信。你信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你信他干嘛？什么叫信？很多人讲圣经上有很多难题我解答不了啊，这个圣经上很多地方好多问题我提出来你回答不了，所以我不信。我告诉大家，我到今天为止圣经上有很多问题我都回答不了，我都弄不明白，那为什么我还信呢？我告诉大家，正因为如此我才信呐。如果圣经上的事儿我全研究透了，我还信他干嘛？他信我吧，我把他的研究透了，就是因为有很多问题我才知道这是神，我没办法把它弄得不神了。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神学教授跟我说，袁志明，圣经上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问我，我都可以回答你。 他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圣经。好，我就问他第一个问题，我说伊甸园里边上帝咒诅那个诅咒那条蛇让他用肚皮走路，请问他以前怎么走的？他想了一下说这我不知道。我就跟他说，我说不用说整本圣经了，光创世纪前三章我可以向你提20个问题，我保证你回答不了。蛇引诱夏娃，跟夏娃对话用的是什么语言？上帝是个灵，无形无相，上帝怎么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穿？上帝把亚当沉睡了，然后取出一根肋骨到了夏娃，有没有打麻药啊？怎么造的？怎么把伤口合上的？你怎么能回答这些事情呢？什么叫神呢？神就是人解决不了的叫神。我为什么要信神呢？因为我解决不了的问题神可以告诉我。我为什么信神呢？我人生的难处，生老病死无依无靠，我求告神。信神就是要解决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信神的。我曾经问一个朋友，我说如果神来到你面前，你向他要什么？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是个无神论者啊，在国内呢。要钱呢？当然想要钱了，上帝来了还不要钱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多少钱？将来不也得死吗？后来他说对对对，光要钱不行，还得要长寿。我说你再长寿最后也得死啊。他就不知道要什么好了，因为他人是有限的，他怎么想都想不到他跟上帝可以要永生不死，他想不到的。我们都习惯于跟人要东西，从来没跟神要过东西。跟神跟人要，要钱呐、啊，要地位呀、啊，要个方便，要个后门啊，要帮个忙啊，要这些东西。万一上帝来了，哎呦，把你吓得你不知道要什么好，你就忘了你要跟他要永生，要人间不能做的事儿，那才配得跟神要，不然的话你就亏了。等神走了，你突然意识到，哎呦，我怎么不要那个？所以感谢神，耶稣来了以后行了大神迹，就是为了显明他是神，显明他可以帮我们。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一句话你知道说的是什么吗？他临死之前，基督徒弟兄姐妹告诉我，最后两个字是什么？听见了，成了。当人死的时候我们都说他完了啊，那下边的人都说他完了，下边的人都说你救了别人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呀？你不是救世主吗？你不是弥赛亚吗？下边的人说他完了，他救了别人救不了自己。但是耶稣说成了，成了，成了什么？成了天人合一的桥梁道路啊！我们借着他可以到神那里去，成了，他成了伟大的神迹呀、啊！啊，成了伟大的神迹。我们人都有罪，我跟大家讲吧，我们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上帝。这个道理可能很多朋友不懂。你说我虽然有罪，但是我罪比他小多了。他信了耶稣就进天国，我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不信耶稣下地狱？不明白。说那个杀人犯那么坏啊，到临死之前做个祷告进天国了，人家一个老头一辈子行善没信耶稣下地狱了。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道？我学哲学啊，你们首先相信我脑袋不糊涂哈，我到现在也不糊涂啊。按照人，不管你有多大的罪或者多小的罪，人人都有罪，对不对？你们中间谁说你们没罪的请举手。我说的罪是指贪婪、自私、妒忌、愤怒，就是那种里面的那种苦毒的罪，谁没有？如果你们谁说没有，你们站起来，我就立刻让你太太站起来，他立刻会指出你三条来，或者让你丈夫站起来，或者让你的父母站起来，或者让你的朋友站起来。越是你身边亲近的人，越知道你的罪啊，越受你的罪啊。有的人脾气坏，像我。那有的人脾气好，但是却很贪心；有的人脾气又好又不贪心，却好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谁也别说别人，人人都有罪。那么我们带着我们的罪，能不能进入神的圣洁？不可能的。你说神呐、啊，我的罪很小很小啊， 我都是在里面没发作过呀，能不能让我到你那儿去啊？你进不去的，因为它是全然圣洁，谁都进不去。你看买一瓶矿泉水，有没有矿泉水上写着本水99%为清洁的，只有1%为污水，你喝吗？你买吗？上帝那里也是这样，你不能说我这个人99%都很好，就1%不好，上帝啊你喝吧，他不喝，连你都不喝。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上帝的圣洁公义，没有一个，只有耶稣，神的羔羊，洁白无瑕，从生到死一点罪都没有，即使到最后你把他杀死了，用这种可怕的残酷的东西来仇恨折磨，来引诱他犯罪，来激发他犯罪，他照样不犯罪。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一点罪都没犯过，他是100%的矿泉水，100%的啊圣洁公义，所以神接纳他。而我们是怎么得到神的接纳的呢？我们是奉耶稣的名， In Jesus name， 我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若不借着神的羔羊这个赎罪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前去。就像打仗的时候，国共两党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跑到毛泽东跟前说，哇，我是彭德怀的部下，或者是我是邓小平刘伯承的部下，毛泽东就接待他，对不对？如果他说我是胡宗南的部下，抓起来。同样我们到了上帝面前说，我是奉耶稣的名来的，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来的，上帝就拥抱你，上帝就接纳你，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说奉耶稣的名啊 ，In Jesus name，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羔羊，唯一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开了一条生命的道路通向神的，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十字架是最大的神迹，十字架是最大的拯救，十字架改变了人类历史。2000年来没有一个记号像十字架的记号这样美好、和平、善良、慈爱。可是原来你们知道它是一个杀人的刑具，它跟那个铡刀跟手枪没什么两样。但是没有人脖子上挂个项链，挂一个大刀的项链，挂一个手枪的项链，都挂十字架的。在国内采访的时候看到大街上有些年轻人，摆小摊的年轻人戴个项链，十字架项链，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不是。什么叫基督徒？他不懂。后来我说你为什么挂个十字架项链啊？他说这保平安呢。人人都知道十字架保平安，人人都知道十字架是医院的标志，十字架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就是因着耶稣曾经死在上面，改变了他的性质，由残酷变成了慈爱，由恨变成了爱，用杀戮变成了和平。耶稣行了伟大的神迹，2000年来他的神迹在人类历史上，现在人类有19亿耶稣的信徒。一个木匠的儿子33岁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进过学堂，但是拿破仑说，世界3个大君王，我凯撒大帝还有谁啊，三个人啊，我们3个加起来都不如拿撒勒的那个木匠的儿子耶稣啊。我们的国度有穷尽的时候，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今天人类历史上谁是第一个人？耶稣。公元2007年就是从他算起的，从他算起的。我敢保证只要人类还存留在这个地球上，耶稣的名字永远是高高举起。将来我们这些人都死了，这个教堂还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来敬拜他啊！耶稣的名超过万名之上。保罗，耶稣的门徒，当他在监牢里啊，快被砍头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名超过万名之上。不仅是过去的君王超过了， 地上掌权的超过了，就是现在执政掌权的，就是将来执政掌权的，他都超过了。你知道保罗马上就要被砍头了，在强大的罗马帝国面前，他说我主耶稣都超过你们了，怎么样？全超过了，罗马帝国早就不知去向了。耶稣十九亿信徒啊，明天是礼拜天，在礼拜天这一天，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十九亿人都赞美他，都敬拜他。耶稣最大的神迹还不是这些，耶稣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改变人的生命。如果你是个罪人，他可以让你认罪悔改，脱离罪的捆绑。如果你是一个孤儿，他可以让你有家有爱，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会让你的家庭重新和好啊。如果你是个自卑的人，他给你信心。如果你是一个惧怕死亡的人，他给你战胜死亡的力量，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最大的改变。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自己原来学马列，追求马列主义啊，以为那是真理，最后发现那都是人的乌托邦啊，幻想啊，这个。但是等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不要追求什么救国救民之道，我要先救自己啊，先救我的家。所以我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我发现他是神，我是人。以前正好相反呢，以前我认为耶稣是个人，而我自己是个神啊。真是这样，我们家我跟我太太为什么老打架，你们知道，我跟我太太老打架，就是因为我们家俩神啊，就那个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说你的眼睛就亮了，你吃这个果子吧，吃那个知识果嘛，知识果，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结果夏娃就吃了，又给丈夫亚当吃了，结果这俩人就开始互相指责嘛，啊，互相指责啊，看别人的不是，而不承认自己有错。结果人类就是这样，家庭就是这样，就打起来了。那个上帝说亚当，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能吃的那果子吗？亚当怎么回答？是你给我的那女人让我吃的。你知道没吃之前他多么爱夏娃呀，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多美好的爱情啊，什么事都袒护着他呀啊。但是一吃了那个果子之后，立刻说那是你那个女人，你给我的女人，她让我吃的。那个女人也不甘示弱，说那蛇让我吃的，跟我没关系。结果最后归到蛇了，蛇是有口难辩呢，只好得用肚皮走路了啊。为什么？因为蛇引诱夏娃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像神人像神一样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如果你一家有五口人六口人，你们家有一个像神一样的人，你们全家受罪吧。什么叫神呢？就是他没错，从来不错，他说的话有至高的权威，那你还受得了吗？我的眼睛是亮的，多亮啊，像神一样亮，干嘛分你的善恶？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是俩神的，他分我的善恶，我分他的善恶。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国对国，人对人，都是党对党，都是像神一样，这个世界不得安宁，家庭不得安宁。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正好反过来，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来了，把事都给颠倒了。蛇说你的眼睛就亮了，耶稣说你瞎了，耶稣说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你们若自以为能看见的瞎了眼，这是耶稣的原话。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若现在以为你什么都看得明白，什么都看得清楚，你是瞎子，因为你看不见你自己的瞎，你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见自己是有罪有限的。耶稣说你是瞎子，那么蛇说你就像神一样，耶稣说你们不是神，你们是罪人，我才是神，你们若不认罪悔改必要死在罪中。那么那个蛇说你能分别善恶，耶稣说你们一概不要论断人，凡是论断人的必被上帝论断。哦，耶稣来了就把蛇的谎言全给戳破了。我信耶稣就是不信蛇呀，不信魔鬼呀。所以我信了耶稣第一个就是认罪呀，认我自己是罪人，什么救国救民呢，连自己都不得救。 向我太太认罪啊，向神认罪啊，向我太太认罪，向人认罪，然后就知道自己是渺小可怜的，然后我们家就和睦了。我跟大家讲，一个家庭啊，如果有了耶稣住在你们家中，哈、哦，你这个家就和睦了。以前是吗？我认我太太的罪，啊，他却不能认我的罪，对不对？他反过来对我也是这样，他可以指我的罪，但是我不能指他的罪，那不打的肯定是打了，啊，所以有一个人认罪就好办一点，就任劳任怨，任打任骂，任上十字架，啊，哎，我就是在我先信主，我这种啊任打任骂、任上十字架的这种态度之下，我太太受了感动，她开始接近主，啊，我母亲也说。啊，我太太也说，若不是上帝有力量，这个远志明改不了的。我本来是遗传病啊，这个就是精神分裂症啊，啊，原来我以为是脾气不好，后来我才知道我爸爸原来就这样，啊，我曾经把我太太那个最喜欢穿的裙子用剪刀剪碎了，那还是我给她花钱买的，啊，我跟她说，我说结了婚了，穿这么漂亮的裙子干嘛？先剪碎了，啊，已经到手了嘛。人就这样，爱他爱到这个地步啊，爱到不让他太漂亮了以后，啊，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把我们家的被子撕得一条一条的。后来发现我弟弟也有这个遗传基因，啊，我爸爸那时候很厉害，打那个氯丙嗪的镇静剂啊，遗传病，有人说遗传病改不了，遗传病也治不好，哎，我靠着耶稣，靠着神的力量。可以治好人间治不好的病，因为神可以进入你的遗传基因，对不对？可以改写你的遗传密码，可以改变你的 DNA。 哦，上帝一瞬间就可以把你改变了，你信不信？信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你一信就是开了门了，你一信就是把你的门打开了，然后上帝的灵唰就进来了，进到你细胞骨髓里，进到你 DNA 密码里，就给你改写。如果你不信，你不开门，上帝不强迫，上帝从来不强迫人的，上帝就像空气一样，就在你周围，你不呼吸憋死，他也不撬你的嘴，啊，我跟你说，上帝的爱就等着你，上帝的能力恩典就等着你啊！你快接受吧，快信吧。你说不行啊，我不能随便接受啊，你要先证明给我看呐，啊，你不证明，我这不是盲从吗？这不是迷信吗？我也上过当，受过骗的，我不能这样啊！我告诉你说，你要先信了，才能知道它是真实的；你要先信了，才能看见它；你要先信了，才能理解它。你说不行，我必须先看见、先理解，我才信。到底谁说的对？我告诉大家，我说的对，因为我经历过，就像空气一样。我告诉你，只要一呼吸，空气就进来了，你就可以经历它，你就可以理解它，你就可以享受它，你就可以证明它了。你说不行，我要先证明，先享受了，我再呼吸。你就等着吧，憋死你。要先信，才会有经历，绝对是这样。啊，所以我跟我的全家都信了以后，我们就经历了。啊，真是感谢神。16年了，啊，我信主16年，我太太信主也14年，啊，你知道这些年来神祝福我们，是有目共睹，我们经历过很多啊，信了主之后不是不经历啊人间的这些酸甜苦辣，也会经历的，啊，但是神会保守你，你看我太太几年前8年前，发现过有肝癌，啊，现在活得好好的，一切都很好。我3年前我来这儿之时候还没有啊，头发是黑的，我回去以后很快就发现这个脖子上有个疙瘩，很硬，2公分，也不疼，医生摸说有很像淋巴癌啊，然后当时就你知道当时我在网上一 search， 好，打上淋巴癌3个字，在 Google 上一 search 出来，那些症状都像我的啊，什么体重下降，什么那个晚上盗汗，什么这些东西，怎么办？如果没有信仰就完蛋了。你知道，我知道很多病人，医生一说可能是癌呀，扑腾就死了，啊，没有信心，没有神的同在。但是我有神呐，我晚上祷告，我说神呐，我一直侍奉你，我是你拣选的，
我是属于你的。神在我极度的安静当中，神就对我说啊，你是属于我的， You are mine， 你什么都不用怕，什么都不能伤害你啊。后来 我就有这个信心呢，啊，有这个信心，但是人还是软弱。我常常跟神祷告，每天晚上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医治我，求你医治我。后来把祷告的神都烦了啊，神说你别再跟我祷告了，我一答应你没事儿，你干什么还老祷告。后来我跟神说，神的有事啊，不是没事啊，体重下降啊，那个这么症状这么多呀。我就跟神祷告，每一次神都斩钉截铁的说你没事儿。那时候我母亲也在美国啊，跟着我们住。我母亲没念过书的，一天学都没上过，但是她信主信得比我好。你别看我念了神学院，别看我到处布道，我坦白跟大家讲，我的信仰不如我母亲，信得非常好。他那时候就跟神祷告，他祷告就是跟我说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别担心啊，神说了没事儿。所以我母亲呢就对我还是那么很正常的态度啊。我心里边就觉得，我说我是你亲儿子，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其实他是有信心的。结果我告诉大家，过了几个月，六个月，我开始做穿刺啊。一开始前面是做其他好多别的啊，什么这个扫描，什么 CT， 什么这个做了好多别，到最后要穿刺了，我一直犹豫，说穿吧。结果第一次一穿，穿出来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也没有癌，也没有病毒，也没有感染，而且还不是淋巴，是唾液腺。我当时不信，我说肯定是穿错了，或者穿过头了，那个疙瘩。结果后来就找了另外一个医生啊，特别认真的穿出来还是这样，正常的唾液腺细胞。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到现在三年了，我也不理他，就在这儿，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神说了没事儿就没事儿，有事儿也没事儿，没事儿更没事儿。只要神说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整个天地都是神造的，你想想到底什么难？我常常讲这件事啊，你说是玛利亚处女怀孕生耶稣难呢，还是宇宙大爆炸从无到有难？你们说哪个难？大爆炸难呐，大爆炸从啥都没有突然间啥就有了。玛利亚生耶稣，不管怎么着还有个玛利亚在那儿呢，哪个难？大爆炸难。说科学现在比神学还神啊！现在科学的最新发现，哪一个科学的新发现都比圣经还奇妙，还让人困惑，还让人困惑啊！所以我信了这位神，充满了信心啊，什么时候都靠他，他就带领我们，带领我，我跟我太太不打架了啊，然后遇到什么灾呀、病啊，就求靠他，他就给你带过去啊，然后啊，你也不犯罪了，因为你稍微有点罪孽，神的圣灵就光照你，说孩子，你不能犯罪。说我们基督徒对罪特别敏感，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当然好事了。首先我太太不犯罪了，我高兴啊，我不犯罪了，我太太高兴啊，结果俩人都高兴啊，啊，感谢神，一祷告就平安。一祷告就喜乐。然后孩子，我讲我女儿啊，也是神带领她来到美国。她来了以后就进入美国的基督教的教会的那个学校啊。她从小到大到现在上大学，可以说除了发高烧没有耽误过一天教会，没有，都是神带领她啊。然后神就祝福她，而且我们原来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嘛，那时候刚信主不久，神就带领我们。我女儿晚上做噩梦，老梦见 monster 啊，结果后来我怎么办呢？睡觉之前跟他一起祷告吧，我们三口人就一起祷告，每个人都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每次祷告完了都背那个主导词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每次完了我们三口人就背这一段主导词，用英文背，从五岁开始，每一次祷告完了晚上他就不做噩梦，不祷告就做，祷告就不做，结果没办法，神就这么引导我们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天天跟他一块祷告，直到他上了大学，他考上哈佛，在哈佛念书。到了哈佛以后啊，他放假回来呀，他放假回来没几天时间，
我们还在一起祷告，一祷告的时候一结束，很自然而然的还是 Our Father in Heaven， 就是背这个主导词。还有一次在电话上祷告，因为我女儿在学校遇到一些压力，有一些重担，她要求我跟她妈妈给她祷告，我们就在电话里一起祷告。等祷告完了以后啊，我女儿很自然的就是 Our Father in Heaven 一块背，我当时的眼泪哗就流下来。这个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但是从五岁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对神的敬畏啊敬虔没有改变啊，这就保证这孩子这一生有神的托住，有神的保守。他在学校里边就带团契啊，啊带那个团契啊，感谢主。你知道神怎么祝福我们，就是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借着我们啊把自己交给他，他来祝福我们啊。上帝借着耶稣已经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也显明他的大能，我们要不要？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要，都想要。怎么要？用信心来要，用信心来接纳。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啊，他说凡信靠他就是接待他啊，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啊。凡是你用心来接待耶稣，这个接待耶稣就是信。凡是这样的人，他就赐给你权柄，叫你做上帝的儿女，从此以后上帝就是你的父亲，天上的父亲，就是每天与你同在，借着阳光空气雨水啊与你同在的，借着耶稣借着圣经与你同在的那一位神。你借着祷告可以跟他沟通，他可以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你的后代，这就是信。所以每个人借着信心都可以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你凡事都会感谢神。所以真的我就知道现在为止啊，我信主这十几年，我就会发现信了耶稣以后，你没有什么事可以难住你了，你什么时候都可以交给他了，生也好，死也好，病也好，顺也好，不顺也好，什么事你都可以交给他。放心吧，神知道你，神认识你，神托住你啊。所以圣经上讲我们要啊凡事谢恩赞美神。我看到那个诗篇啊，圣经的诗篇哈，你要把整本圣经从正中间一打开就是诗篇，诗篇的最后一篇是150篇，对吧？弟兄姐妹们都知道150篇是讲什么的，赞美神，对不对？诗篇整个结束就是赞美，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这个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这是整个诗篇的最后一句啊。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中国话用我们的通俗的话就是说，凡是有口气的，凡是活着的都要赞美他，对不对啊？我现在就有这个深深的感动，只要还活着有一口气，生死之间都要赞美神，因为我们的命是他给的，我们的恩典祝福是他给的，而且他又把耶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这一生路上的帮助的祝福，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凡事都可以向他祷告祈求，他保守你和你的后代一直万代，一代又一代。所以我们每个人，所以我到好多教会讲道，我都跟大家有一个挑战，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这一生要赞美神啊，哈利路亚，对不对？哈利路亚这四个字哈，这是人类最流行的四个字。你们知道米赛亚有一个剧叫做亨德尔有一个剧叫米赛亚，是吧？米赛亚里边有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哈利路亚，就这个歌，哈利路亚。凡是唱到这里的时候，不管你是君王还是什么，都要起立的。哎，听说啊，到上海演奏这个米赛亚的时候，江泽民第一个站起来啊，他一站起来，全场都跟着站起来嘛。江泽民比其他人都懂这个规矩，米赛亚就是耶稣啊，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稣的啊，一赞美啊，全体都要起立。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最高点就是哈利路亚的人生。什么叫哈利路亚的人生？就是一生赞美上帝，只要活着有气息有一口气，就哈利路亚赞美神。 这是应当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我们每个人临死之前啊，最后一秒钟，剩下最后一口气，说最后一句话，什么？哈利路亚！万一说完了不死怎么办？哈利路亚呀，更要哈利路亚。如果说了好多遍都不死怎么办？那就永远哈利路亚活下去啊。如果你说了三年都不死，那更哈利路亚啊。哦，感谢主，这是最美好的人生。你发现你每一天都是白赚的，每一天都是神白白赐给你的恩典，你说你怎么能不哈利路亚？你怎么能活得不快活？这样的人必定长寿，因为你活着是荣耀神，神就让你活着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最后的祷告。好，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神，我知道你此时此刻就在这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人生的短暂，我们从生到死只不过几十年的光景，但是你却来到我们面前，你借着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你的拯救，显明了你的能力，你的恩典。是的，主，有了你我们不再惧怕，有了你我们不再孤单，有了你我们不再短暂。是的，主，我感谢你，我要一生一世的赞美你，因为你救了我，救了我的全家和后代。此时此刻，主啊，我要把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交在你的手里，我知道你爱他们，你愿意进到他们的心中，与他们一起走过人生的道路。是的，我们人生都是在路上，我们常常软弱孤单，我们常常困惑不解，而且最后的结局仿佛都是死亡，仿佛都是悲剧。但是主啊，你战胜了死亡，你是永生之神，天上的星星都是你所造，地上的万物都是你为我们设置的。主啊，你来到世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怯懦，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啊，你这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我经历了。我也愿你把你的恩典慈爱，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安息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现在我就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们心里边有一个感动，愿意到耶稣这里来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祝福，愿意信靠他，今天就可以得到，因为他正在等候着你，他正在呼唤着你。所以心里，所有现在心里有感动的这样的朋友，我请你们向耶稣，向神举手，我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好不好？现在就举手，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神看得见你，神知道你的名字，神知道你内心深处的需要，神爱你，他今天就来寻找你，呼唤你。如果你心里有感动，那是神的爱临到了你，你不要拒绝。还有没有这样有感动的朋友，请你向神举手。还有没有？我为你祝福，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是的，我告诉你，不仅是一生，而且是永生。是的，你这短暂的一生有了耶稣，就不是通向死亡，而是通向永恒之神，永生之道。这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科学所不能测透的，但是耶稣用他的爱，用他的生命来送给我们。你信吗？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信这话吗？我最后再问一遍，所有心里有感动的朋友，愿意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和能力的人，愿意向他祷告，愿意做他儿女的，请你们举手。还有没有？我最后问一遍，除了刚才那些举手的，还有没有？举下就放下。是向神举手，不是向人举手。还有没有？不要犹豫。感谢主，我都看见边上。还有没有？感谢主。
这是你们的机会，这是短暂跟永恒相交的时刻。
是的，这是天人合一的时刻，这是永恒的时刻。你知道今天神用他的爱把你召唤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把他自己这上好的福分赐给你。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一定要得到他，一定要带着这美好的祝福回去，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人生的道路上。我最后再问一遍，还有没有有感动的请你举手，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神等候着你们，神知道你需要他。放下你的重担交给神，放下你的困惑交给神，先信靠他，然后你会慢慢的经历他，理解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有刚才举起手来的朋友，或者虽然你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的手举起来，心里有感动的，都可以跟我一起做下面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的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上帝，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阳光、空气和雨水，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和有限的人，但是你爱我，你救我，你接纳我，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生命之主。愿你的恩典和能力永远不离开我，愿你的生命进入我的生命，愿你的慈爱伴随着我，伴随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所有刚才我们做了这个祷告的，你就相信神已经接纳了你的心，因为神是灵，他现在就在这里。只要你的心灵和诚实达到他的面前，他已经接纳你。你回去就可以做啊三件事，一个是读圣经，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参加教会和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啊。这样的话啊，你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生，神必定祝福你。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的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今天啊，凡是向神敞开心做了这个祷告的，神必定祝福你啊。过一会儿我也愿意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啊。下面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恩典。